这堂的主日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真理堂这样的教会。主，我们求你在真理上来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的体制上，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行。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这堂课我们要谈到的是教会的体制，教会的体制。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教会当然我们常常用很多肢体的关系等等，用生命的关系来形容教会，这个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是有生命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没有否认教会也是一个组织。教会既然是一个组织，组织就有组织结构啊，就有组织结构，有一个教会的体制。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主要先谈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教会的一些同工，一些人，同工们，教牧同工，以及教会的这个组织结构的问题。因为这两方面都是今天你参加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看到这些。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教会呢，好像这个体制不太一样，名称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感到有点困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样对不对，那样好不好，这种之类。所以我们要稍微来说明一下。那么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教会的所谓的正式的同工 officer。 当然 officer 这个名词有时候翻译成职员，但是我们不太喜欢把教会的同工叫职员，说牧师叫职员，听起来好像公司里面的职员一样，所以我把它叫做正式的同工。那因为同工这个字呢，又是可以很广泛的说任何教会里面配搭侍奉的都叫同工。那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指一般所有的同工，而是特别指的说一个正式的同工。那定义上什么叫做正式的同工呢？正式的同工的意思，我这边说是经过正式的公开的认可，而且有执行教会特定事工的权责的人员，这才叫做正式同工。那正式的同工通常包括像牧师传道这种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包括一些平信徒当中选出来的领袖，通常称为长老执事。那也有的连长老名执事的名字也没有的，就叫做同工的啊。但至少是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有认可，有选举，那不一定都有选举啊，但至少有个公开的认可，而且他们是教会特别指定担任某种事工的人，才叫正式的同工。那其他的配搭同工那就很多了，那有些是没有经过公开的认可的，譬如说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帮忙我们做饭食方面的事工，有些帮忙处的交通，那么也有很多做一些探访的事工，那么都在参与的都可以叫同工。但是因为不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程序，那么他所分配的事工固然是特定的，但是因为不是一个公开认可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列在这边所谓的正式同工。那所以教会的同工可以有几十个，但是正式同工可能有五个、十个、十几个，大概是这样。正式的同工一般来说呢，大概有两类，虽然名称可以叫很多哈，两类。第一类我们叫做长老，第二类叫做执事。可是长老的这一类里面其实包含的今天我们所谓的牧师啊，牧师，那么也有的教会叫做监督之类的。那么为什么长老这一类的职分有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呢？因为长老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叫做 presbyteros， 那么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像等一下你看到这个教会体制里面有一个长老会制，那个英文叫做 presbyterian， 所以英文叫 presbyteria， 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 presbyteros 开始的。那么这个希腊文的长老翻译成长老这个字哈，还有另外一个希腊文，有时候是两个是互换的，那个字叫做监督，那个希腊文叫做 episcopos， 监督，监督。那你会注意到等一下教会的体制当中的主教制，那个英文就叫做 episcopalian 啊， episcopalian， 那个字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 episcopos。 episcopos 这个字，监督跟长老这两个字呢常常交互使用。最明显的例子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去了以弗所教会要跟教会告别的时候， 那么在那边同一群人，那么在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名词，其实讲同一群人啊。那么那个时候在二十章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他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啊，是十七节的长老。二十八节呢却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前面用 Presbyteria 这个字，长老这个字，后面用 Episcopus 这个字，所以可见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这两个字是互换的。可是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些做长老的做监督的责任，一方面这边 照管全羊啊等等，有一个牧养啊，有一个牧养的这个名称在这里。那么另外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彼得也提到说我跟你们一样一直做长老，要牧养群羊，所以长老也好监督也好都有一个责任，是牧养。牧养是那个动词，就是 shepherd， shepherd 那个字呢其实就变成牧师那个字的名词。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提到说有牧师和教师的时候，牧师那个字其实也是一个牧养的人，原文的意思不是牧师，不一定有老师的师这个意思。那今天中文我们叫做牧师这个字，其实中文圣经只出现过一次，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因此有的教会到今天坚持不肯用牧师这个名字，觉得牧师这个名字是属世界的啦等等这种名词，尤其像聚会所的。那么其实没有错，牧师这个名词在圣经上很少用名词的方向出现，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圣经的根据，这个牧师这个字哈，只是中文叫做牧师。那否则的话你就翻译成什么呢？牧人，牧人。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很明显的他就提到说做长老的就是要做牧人嘛，做牧养群羊的人。然后他有提到说有一个大牧人，大牧人就是指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牧人，我们是小牧人。牧人，牧羊人那个字其实就是牧师那个字。所以今天你说牧师这个头衔圣经上有没有出现过？他不是用牧师的中文的翻译本翻译法，是翻译成牧羊人。那牧师是牧羊人就是。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坚持要不要用这个名词或那个名词。我自己成长的教会是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属于地方教会，就是教会体系的最后一种。那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没有牧师的头衔的，所以我自己教会传道人就是吴勇长老。那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都叫做长老，我们教会没有牧师的啊。但是我们并不排斥用牧师这个名字的事。那所以其实牧师、长老、监督这个三个名词是互通的，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也有的教会把监督当成一个高于长老之上，那这种的用法也有，也有。因为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初期教会历史当中，是有的地方的教会有好几个长老，然后有一个叫监督的。那么在华人教会当中比较出名的用监督这个名字的不多，有一个就是基督之家。那么寇思远他们叫做寇监督，他有好几家哈，每一家都有长老的，都有有时候也有牧师的，所以他们各家里面有的有牧师，有的有长老，有的两个都有。但是寇世远他就不称为长老，也不称为牧师，他称为监督。监督就是所有基督之家他最大，用这样的名词，所以寇监督这样用法。可是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呢，是不是监督一定比长老大呢？我就说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的话呢，监督跟长老是同义词啊，监督 不一定比长老大，是各教会你可以选择你用什么名词。所以因此有的教会选择有牧师的头衔，有的教会选择没有牧师只有长老，有的教会连长老的名字都没有，诸如此类的。但是是有这个职分，所以长老是一个很广泛的。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出现长老这个字的时候，通常都是复数的，几乎没有一次是用单数的提到长老的。那么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很多地方，保罗离开一地方就按立长老的时候，因为是多数的，所以有些人就强调一件事情，教会的长老应该是多于一个， 多数的长老。那么这个等一下跟教会的管理体制有关系的。那么有的教会有好几个长老等等，那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了。问题是当他说当他离开，譬如说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案例的长老保罗就离开了，所以以弗所不止一个长老。可是问题在这里了，以弗所这一个教会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地方性教会吗？还是指以弗所城里面有很多很多教会呢？譬如说保罗写罗马书，最后他问候在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写信是写给罗马一个教会，好像一个教会，可是当他问候的时候，他就提到说问候亚居拉和百基拉家里的教会安。亚居拉百基拉家里有一个家庭教会，可他问候了很多人，这些人当中很可能有好几个像亚居拉百基拉家里的家庭教会，所以一个罗马的教会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这种家庭教会。所以因此他说给罗马教会的众长老的时候，是指罗马城众教会加起来的长老可能有八个十个，可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家里的教会有几个长老，那就不一定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一个教会可以有几个长老的时候，是指一个教会，我们不是指一个教派，我们不是指一个宗派在那个城里面的。所以在 Boston 如果说美国的信心会可能一百多个，就算一个教会有一个长老，一百多个就一百多个长老，所以如果写给 Boston 教会的众长老就一百多个长老啊。所以因此问题的症结，圣经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就是说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是只能有一个长老呢，还是可以多数的几个长老呢？所以虽然圣经上每次提到地方教会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长老都是多数的时候，是不是因此规定每个地方性的教会的长老不止一个？但是有的教会在他写章程那个 bylaw 的时候，他就是规定要多于一个，理由就来自于圣经上每一次的长老都是复数的。可是我说这一种说法呢本身不一定错，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圣经上每次提到多数长老，在一个城里有多数长老的时候，那个时候城里的教会都不一定是今天我们所谓一个地方性教会。以弗所城的教会可能不止一个聚会点，我们的聚会点很多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点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地方教会啊，事实上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圣经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是开放的，是 open。 一个地方型的教会可以有一个长老或很多长老呢，这个问题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不过的确新约中每次长老这个字出现都是多数的。第二个再来一个是长老的职责，他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最常提到的就是有治理教会、牧养教会和教导这三个方面哈。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是提到说神所赐有五个恩赐，有使徒、有先知，再来提到三个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啊，先知那个牧师和教师。在牧师和教师的时候，在原文是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连在一起，副牧师和教师表示是同一个冠词，所以牧师和教师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牧师的职责之一有一个必不可免的，他必须是教师。教师不一定是牧师，但牧师一定是教师啊。所以教导的责任是牧师牧养的人，也是包括长老很重要的职责之一。那么牧养还有一个治理管理啊，所以彼得前书那边是提到牧养，那么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提到的也是照管群羊。这个照管的时候，这个那边所说的意思就包括一些治理的事情。那当然牧养和教导在事工上或者说恩赐上等等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教导这方面呢很清楚什么叫教导，牧养是指什么呢？牧养通常所指的是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方面呢就好像你牧养羊群，养牛养羊，你要供应它吃的，所以牧养的里面其中有一个是供应它所吃的需要的东西。那因此对教会来说供养有点像教导一样，就是供应属灵的粮食嘛。第二个部分的牧养常常被提到的就是指的一种爱心关怀， 关怀。因为牧养的话，你不是只是像个机器一样就喂它吃，有时候牧养羊群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关心它其他各方面的综合上的需要。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提到什么叫做牧养的恩赐的时候，那上次我们提到恩赐的种类的时候，我们提到有牧养恩赐，我没有特别花很多时间讲牧养的恩赐是什么。那一般的来说呢，牧养的恩赐比较强调包括可能包括探访，但也包括爱心关怀。那因此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在上次我提到那个 Peter Wagner 那一位福勒神学院的神学院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关于属灵恩赐。在牧养那个部分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你仔细想想也是有他的道理。他说在他所认识的牧师当中，大部分的牧师是没有牧养恩赐的。所以矛盾在这里，牧师这个名字就是牧养羊的人或者牧养人的人叫牧师，结果做牧师却不会牧养，就是很矛盾吗？他说他第一个观察，大部分的牧师都没有牧养恩赐，但是大部分的牧师都自称有教导恩赐。那我刚刚说了，长老如果包括是牧师在内的话呢，职责有三个，治理、牧养、教导，所以教导是其中一个，没有错。大部分都自称有教导恩赐，可是大部分的牧师都认为自己没有牧养恩赐。第二个，他所认识的比较少数的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教会都很小。这也是听起来有点古怪哈，大部分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已经觉得牧师做牧师却没有牧养恩赐，会牧养的就教会都很小。那所以呢，我常常开玩笑说，有的教会要聘牧，我说你教会要希望大还是小啊？哦，当然希望教会慢慢发展很大，那你要找一个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来。因为如果这个逻辑下去哈，大部分的牧师没有牧养恩赐，有牧养恩赐教会就很小。那你要找个大教会怎么办？你要找个没有牧养恩赐的牧师来。其实你仔细想想，还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不一定每个牧师，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是有长有短，它是一个综合型，对不对？所以有的牧师可能教导比较强，牧养不是最强的，所以他视称为没有牧养恩赐的意思在这里。还有呢，教会的侍奉是个配搭的，牧师可能不是最擅长于牧养，可是他必须有牧养的同工，所以教会仍然可以运作得很好。但是有牧养恩赐的牧师，因为他的恩赐是牧养，所以呢，有牧养恩赐的人，他通常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个人式的。个人式就是说，一只一只羊，一个一个信徒，他会关心探访。如果他每一个会友都关心探访的话，教会一定不会大的，大的他就做不来了，一直要做到死为止，对不对？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教会一定不会大？大呢几种情况，一种大到一个情况他不干了，他说哎呀这么多羊你看都来不及认识，来不及抱抱搂搂啊现场啊，所以他就换到小教会去了。所以这样的牧师，有一种牧师是有自知之明，教会慢慢慢慢大，大到一个程度他觉得我照顾不来了，我立刻放手，请你们聘一个能够牧养这种大的教会的，你们去啦，然后我就再从小开始，那一只羊一只羊牧养。这种我们有时候叫做拓荒型的牧师，那其实跟他恩赐是有关系的，他也喜欢跟弟兄姊妹有很亲密的关系的，这是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呢，我也碰到过好几个状况，这个牧师呢非常有牧养恩赐，很有爱心关怀，所以这教会呢从零开始慢慢开始带呀带，那也有很有爱心的见证呢，那口碑很好，大家说哎呀这个牧师很有爱心啊，所以人就多了，多到一个程度呢，这个牧师呢也甚至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命的探访。可是人越多呢，你想想看，教会只有50个人，好，这个牧师如果每天晚上去探访，一个礼拜至少探访40好了，一年52个礼拜，好，那平均分配如果有50个人，算他25家，那我平均你可以算出来，平均每一家2个礼拜，2个月1次牧师可以探访，就1年6次，你算算看，差不多是这样子吧。好，口碑很好，人就多了100家了，哦，不是，不要说100家了哈，50家就好了，25家变成50家，100个人了，150家以后，他一算，52个礼拜， 然后呢，我每一个礼拜四次的话，要减少几次了。所以人越多，他探访对每一个家庭的感觉上，牧师来的机会就少了。那会友如果很习惯于牧师常常来探访，常常来探访的，他就慢慢有人抱怨了，牧师爱心冷淡了，都不来我们家了。以前呢，三天两头就来啦，现在呢，好久都不来啦。他没有想到，不是牧师不来，有多少家啊？有抱怨，然后慢慢有人就走了，所以教会会增长，就掉下去了。那一掉下去，你知道，越是有牧养恩赐的牧师，他就很希望跟弟兄们亲密的关系，走一个他都会很痛心的。那你说这个牧师怎么办？一定自责啊！哎呀，我真的是爱心不够啊！哎呀，怎么办？可是，所以教会呢，涨上去又掉下来，最后就维持在一个数字，就是在100以下，很自然的，人增加了又减少了。第三种状况更糟糕了，教会增长增长增长增长100啦150啦，然后抱怨越来越多，抱怨什么？我们的牧师没有办法牧养这种教会，最后会有决定把牧师解聘了。我碰过好几个这样的牧师啊，哇，那几个牧师真的是伤心欲绝。那些把我开除的那些执事，都是当年我一个一个带他信主的，我带他信主，我给他施洗，他把我拜了。你看，所以那种牧师的伤痛是觉得说，这个人可是亲自一个一个从牧道带到信主，从带然后我把他选拔做执事，哎，到最后他们开会把我开革。当然，这个过程他是怎么样决定的？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过程。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说，你也必须理解，有的时候是这个牧者他的恩赐跟这个教会的需要是不 match， 所以不能完全怪说这个教会的那个长子同工会怎么会把牧师解聘呢？但有时候是恩赐是不 match。所以我说，有的牧者是了解自己的恩赐不是在这里，所以他教会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就自动出去，请别人换一个恩赐上比较适合现在教会需要的人，他重新开始一个，那他就一直开拓一个新教会的。当然很辛苦，因为每个教会从零开始都是很辛苦，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很辛苦的工作。但也有的时候，因为人都有一个错觉，就是说我一直这样带，好像情形都还不错。这个美国他们有一种管理学上一个名词叫做 Peter's Principle， 是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他提出一个理论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组织，大部分是工商业的组织，教会也不例外，公司组织里面有一个人他很有才干，他就一直往上爬，爬到一个高度他不够格，他就一头栽下来，那叫做 Peter's Principle。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一个管理的台阶，你从小科员啊做成科长，科长做到经理，然后就梦想的说，我经理做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做 VP，VP 有一天我做 CEO， 然后一直爬，完全不错，说怕这个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Peter Principle 是说，总有一天待下来，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爬到一个地方是你不适合的。所以公司里面很多人，他在一个初级的单位做得很好，中级干部做得不错，然后一直做一直做，他总觉得我既然可以做这个阶层做得不错，我当然可以往上爬。可那上爬又有一个另外一个挑战，那有些人可以胜任，可是总会到一个地步，最后那个是你不胜任的，然后就一头栽下来，栽得头破血流。那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如此的，牧师他可能不一定换教会，但他只是一直往上，就是说教会一直扩张，教会一直大，或者换教会到一个地步，他才会发现他的恩赐跟这一个形态或这个规模大小的教会所需要的不 match。 那结果会什么？通常就是这个牧师他必须离开那个教会了，只是离开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伤痛，就是。但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会了解长老他的职责，他有好几个，可是职责是这个，跟你的恩赐是什么，这个 match 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谈到是职责，尤其在教会如果做传道人的话，他免不了教导是一定必要的，牧养他是免不了一定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治理管理方面。我认识的牧师当中， 如果后来离开教会或者离开的不是太愉快的话呢，有好几种可能性，蛮多的状况。一个是管理治理方面，大部分的牧师管理方面都比较差一点，原因大部分的牧师从来没有在社会上做过事，懂我意思吗？大学毕业就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就开始做牧师，有的时候在一般社会上公司行号当中做事情的基本的简单规则，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牧师大部分是没有常识的，他从来没有上班做过事，所以他从来不知道别人怎么做事的。所以我发现有的，那我自己因为在专业领域做了十几年，所以有很多事情当然是 common sense， 哎呀不要想也知道事情是这样做的，可是很多牧师是不知道要这样做的。可是如果没有人提醒或者说没有怎么样的话呢，就很可能他会一再的犯错，然后这个犯错以后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甚至有一些会变成一种不一定是恶意的，但是是的确某种程度的人身攻击。那譬如说很简单来讲，你即使牧师有时候会出差，那么出差费怎么报啊，申报单啊，单据啊，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嘛。可是有的牧师就不会留单据的，或者报的时候没有怎么报啊，到最后哎这怎么回事，所以教会里面的执事可能管财务的时候，牧师不能这样报啊，那有时候搞得不愉快的时候，一边就说一边，你看钱乱搞啊，他到底有没有啊，如果变成人身攻击，说我怀疑这牧师的诚信，牧师可以怪长执会们就是说挑剔，他不信任我，我告诉他我出差了，车票不见了，给我车票钱，我跟教会跟老闹得一塌糊涂。其实本来事情很单纯的，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有一个申报程序，这跟信任不信任不一定有关系的。但是有很多牧师他自己本身这个工作的背景，他没有这种行政管理的经验，就是说第二个，神学院从来不教这个，神学院什么都教，就从来不教你管理的，因为他觉得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判断的事情，还有神学院还一天还有一门课来教你说怎么去报账，怎么做这件事情，不必想你都知道了。可是偏偏这些传道人因为他生长的背景，他工作环境的背景，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他了解啊，所以呢有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会发生。那我也认得很多牧师经过一段时间他也了解，他说我最弱的就是行政管理。那问题在这里了，做牧师你不可能一点点行政管理都不做，可以别人帮忙，但是不可能我一点都不碰的，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传道人很可惜，就是说别的方面他教导恩赐什么都很好，可是就是行政管理很弱，这方面如果不能够有一个适当的解决，解决的办法当然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怎么样来牧师传道同工之间的配搭也好，或者是平信徒如何来帮助他在这方面的克服，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会变得很困难。因为教会总会有很多事情，所以通常用按恩赐侍奉的分工方式来弥补这个软弱是还是可以的。所以这边所说的长老的职责是说一个长老要做所有的事情呢，还是说教会的众同工可以配搭呢？所以我认得有一个牧师很有意思，他很知道自己的恩赐，他也很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这位牧师很有趣，他本来在神学院做教务主任，后来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牧过会，那说没有牧会的牧师在神学院当教授教学生去牧会有点荒唐，我没牧会教人家去牧会，所以说我应该就是怎么讲进入江湖，他要去牧会了。那一听说要牧会，当然他讲到恩赐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教导恩赐也没有问题的，所以很多教会蜂拥而来。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说啊，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谈太费时间了，这样吧，我们来一个公开招标好了，他请众教会的代表一起来，然后我来一次发表会，发表会就是说我介绍我自己，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跟我不能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一次告诉你，然后就反正我讲我就不必每一个教会讲了，就讲如果八个教会讲八次，我一次讲完，你们回去想想看谁还有兴趣，你再来找我，你再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那个发表会很有意思， 这个牧师呢很了解自己有教导恩赐，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行政恩赐，他讲得很清楚。任何教会要请我呢，我告诉你有几个不。第一不 No， 这个台湾大陆都喜欢了什么四不一要之类的哈。他的不，第一不，所有长职同工会我一概不参加。如果你要聘我，我告诉你长职会我绝对不去。啊，一听一大半教我就退了，那牧师不来开长职同工会，那我们什么时候跟他沟通，怎么沟通？所以长职同工会我一概不去。第二个，婚礼我一概不主持，但有一个要，丧礼不请我自来，他一定主持丧礼，婚礼他一概不参加。礼拜一到礼拜六别找我，探访没我家的事，所以我不探访。礼拜到礼拜六别找我，礼拜天通通是我的，就是说礼拜天排时间讲道教课所有的 program 我负责，礼拜一到礼拜六别打我，你随便做什么都好。所以他一讲完以后，只剩一个教会来找他了，别的教会都没有了，自动就消失掉。那最后那个教会来找他的时候呢，那个教会有主任牧师有别的，他们说有主任牧师说没关系，长同会他不去，反正有别的教牧同工啊，行政事情别人都搞定，他不必啊。所以那个人到现在还在做牧师啊，当然好朋友，我不讲他名字了，蛮有名的。他到今天维持这个习惯，从来没改变过，任何会议行政会议他从来不参加的，从来不参加的。但是有别人替他做了吗？那还是维持这个习惯，只要有丧礼他一定会去的啊，婚礼呢他一定不会去了。不会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去替人主持婚礼，但是我相信也许他有很好很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啊。但是就说教会里会有很多嘛，这个女儿出嫁，这个儿子要结婚，哇，牧师啊，替我证婚，那他就埋不完了。他说婚礼别找我，他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办法，他了解他的恩赐，可是有同工团队的配搭，主要可以做。那说话说歌，大家都还蛮高兴的，教会也蛮高兴的，他也做蛮高兴的，所以是可以的。当然，因为那个教会有主任牧师，有配的配搭，但如果他是主任牧师的话呢，这就比较难了。所以很多教会本来想聘他做主任牧师的，后来都退缩了。因为主任牧师你很难说，比如说主任牧师从来不开长职会，这个教会怎么办呢？所以你要了解，但是他了解他的恩赐，那有用这样的配搭，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团队还是可以运作。所以长老的职责是这些。那这个长老我说过了，除了传道人以外，其实平信徒如果选出一个长老也应该是这三方面，应该是跟治理有关的，跟牧养有关，或者教导有关。同样他也可能不是三种恩赐他都能有，他可能知道偏这个或偏那个。执事呢在圣经上出现就也蛮多的哈。那么这个名词叫diakonos，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仆人的意思， servant。 所以执事就是仆人。那因此在罗马书十二章哈，它有一个字，我们中文的翻译哈，这个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哈。其实你要了解原因是这个地方。那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提到恩赐的时候，第七节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我们听起来说：“哦，你的恩赐是做执事，专一执事，那就这个万年执事了，就永远不下台，一直做执事。”这个执事其实就是服务，是。执事这个字，仆人这个名词的动词 serve， 服务别人的意思。所以这边的翻译成执事，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说，或做服务的就专一的去服务啊。所以如果你是中文的新译本，它那个字就不翻译成执事啊，有时候会产生混淆。那么执事就是个仆人，就是服务的。那么圣经没有明确的指出执事的其他职责，但暗示有管理啦，或教会各种的行政上的事情啊。说起来也有趣，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人问我，因为在那个教会其实也有长，那时候也有长老哈。不过有一些执事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庄牧师啊，教会里面的执事啊，是你知道英文有一个字哈，一个字叫 executive 是什么？你这个公司都有一个董事会嘛， 公司大老板叫什么 CEO Chief of Executive Office 的是那个 Office 的 Executive， 所以 Executive 其实是一个董事会里面最高决策人员。所以有一个教会的执事问我的意思，就是说执事是做决策的还是做执行的，就是说 Executive or Executioner， Execution 是执行事情的嘛，做事情的嘛。所以他问我的意思就是说，执事是做决策的还是要动手做事的。听起来这问题有点奇怪啊。我也说，如果你要问我，我答案很简单，你回到执事这个字，希腊文就是 serve， it's servant， 所以 servant 不会做决策的， servant 是执行别人的决策的嘛。人家问我执事是做什么的，执事就是执行教会的决策，这决策里面可能是包括执事们一起做的决策，或者长老传道同工定的决策，他是执行者。那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觉得说我们执事应该是做决策的，我不需要动手的，动手呢我找别人动手。我说可能现在有的教会执事会变成董事会，但是那不是正确的，但不能把不正确的变成正确的。执事会不是董事会，董事会没有错，董事会决定一个决策以后，总经理要执行的，总经理要执行董事会决策的，所以从总经理下面所有的经理都是要执行董事会决策，所以决策是高阶层的。我说执事会不是决策单位，执事会是执行单位。但是等一下会谈到教会体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个背景，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名称是一件事情，它实际的运作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大多数的教会的执事会、同工会、长子同工会等等这些不同的名词里面，有形有意无意的已经变成像是公司董事会了。那这个主任牧师就变成像总经理了，所以董事会可以把总经理 fire 掉，也是在这个精神之下。那么因此甚至有的教会，在下一次我们会谈到教会体制下面就有个教会章程 by law 的问题，有的教会非常在意这一个最高领导的所谓 elder board 长老团、长老部，长老部里面因为有传道同工牧师可能有几个进来，还有平信徒的长老比例多少。那我是看过不止一个教会的 by law 是有提到说平信徒的长老要多少个，牧师只能有几个，就是说他要维持长老团里面平信徒的领袖要远超过牧师。他为什么刻意要表明这个远超过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掌权的单位。那我观念从哪里来呢？因为一般的世俗的公司的董事会里面，公司通常只有一个人，就是总经理会在董事会里，其他都是外人，公司以外的人聘来做董事的。这是一般的公司常这样做，所以有些人把这种观念带到教会来说，所以教会里面只能有一个传道同工作为传道同工代表，那个人通常是主任牧师，那其他的长老部里面的长老都是平信徒长老，大家维持这样一个数字上的对比。那我说第一个，公司里面常这样做它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教会不等于公司，长老团、长子同工会这些也不等于董事会。你把它这样对比或者拉进来的话呢，你就变成教会的组织就变成世俗化了，所以这点是要很小心的。所以一般来说，至少执事跟长老是很明显的不同，就是说执事是执行一些决策的，长老有可能会做一些属灵上的决策，而长老我说过除了传道人以外，可能包括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可能包括这个。在初期的教会没有那么明显的代职侍奉、全职侍奉啊。保罗传道人，可是他是支帐篷，有的时候他也有工作的。那个时候很少有，不是完全没有啊，全职的专心做传道的。譬如说，我们知道保罗支帐篷，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彼得会不会偶尔去打鱼。他本来是打鱼的，他会不会在耶路撒冷做使徒啊，在你教会啊，然后偶尔哪一天就家里就钓两条鱼回来了呢？对，他非常容易回去钓鱼的嘛，他打鱼出身的。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想象说彼得会不会常常回去打鱼，约翰也可以去打鱼，当时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一大半是打鱼的， 所以有可能在当时的教会有一些真的是全心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但这个在教会中是少数的。所以当时初期教会里面，像保罗写给 罗马教会的那些人名单列出来，腓利门书写给一个哥罗西的教会一个负责人叫腓利门，那他是教会的负责人，但他很可能是有自己的工作的。所以因此初期教会全职侍奉代职侍奉这个线不是那么明确的。那今天就有代职侍奉全职侍奉的，全职是传道人，代职的是平信徒选出来的，有这样一个区别。所以现在跟过去是有点不同。好，关于教会的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呢，大概分为四大类，四大类。那严格说起来，每一种的类别都有他们从神学上从圣经上找到的依据观点，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或者常常听到这一种，并不代表说这四种里面的任何一种是绝对错的，只是有它的历史发展的背景，时空环境的背景，那可能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环境的，同时也可能比较更接近圣经一点，因为毕竟圣经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或体制。你知道教会初期开始的时候本来就不是那么组织化的，是后来随着慢慢发展的。那第一种叫做主教制，那么主教制的其实我们常知道天主教是用这样的方法，可是不止天主教，在基督教里面呢，英国圣公会是用这样的方法的，还有呢卫理公会，他们也是牧师常叫做主教 Bishop 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当然还有像这个东正教也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基本上不管它的名称叫什么，它是不是叫 Archbishop 这个总主教这种名字，但基本上 组织结构有一个特色，就是由上而下，由上而下。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它有时候不叫做牧师，像譬如说天主教常常叫做 Rector，他不叫做 pastor， 他叫 rector。 那天主教用 rector， 圣公会也是用 rector。 所以譬如说 John Stott 这个很有名的解经家，很多人买他的书，他原来在伦敦那个教会就是做那个教会的 rector， 那那个 rector 就是一般教会的 pastor 的意思，他们特殊的名称。不管怎么样，他用什么名称，最主要这个特色是他由上而下的。所以这个牧师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要调动他的话，不是会有投票可以做任何决定的，是上面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 Boston， 我们知道这几年来一直为着这个天主教会里面的一个这个神父的这些性的丑闻的问题，很多人一直在攻击这个原来的枢机主教那个 Law。可是你怎么叫，你怎么抗议，你怎么示威，他不动就是不动的，因为谁能够动他，只有一个人能够动他，教皇。教皇不说换，他就不会换的。啊，当然你可以自己提出辞职，啊，自提出健康理由任何理由，你提出辞职上面也可以准，那你提出辞职上面也许不太会不准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提出辞职，上面也没有把你撤职，你就是稳如泰山。这就是从上而下的意思啊，上面来决定的。所以人事权是由上面决定，不是由下面决定，会有投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种主教制的。那另外一个最近发生的是在New England区，因为在我看是哪一州， New Hampshire 或者是 Vermont， 有一个圣公会的一个主教，他是同性恋，后来被选做主教。因为他们是这样，你做 Rector 做 Bishop是不同级的啊，所以你做个 rector 是一个牧师，可是你要被提升做 bishop 的时候呢，是什么决定呢？圣公会他们自己有一个 bishop 主教团，他从 rector 牧师当中提升一些人做 bishop。 那因此谁来决定？是 bishop 主教团决定的，不是会有投票的。所以虽然因此圣公会里面很多的会有可能上百万的会有抗议啊，搞不好会离开圣公会的，可是你下面你再怎么叫再怎么吵没有影响的，主教团选了就选了，是由上而下的。所以圣公会是这种主教制，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你就知道这种制度它主要的特征是由上而下的。 是属于中央集权的。但是你说这个制度你不喜欢它怎么样也好，但你要了解在初期教会的历史当中的确是这样子的。使徒行传里面，当然使徒行传从来没有那么明确的组织结构，每一个地方教会之间是很松散的，姐妹弟兄姐妹的教会啊，没有什么一个中央集权的。罗马的主教也不能会影响到以弗所教会啊，是没有这回事。可是到了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以后，慢慢的倾向于这个，尤其到了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那基督教的组织化就非常的明确，基本上就是跟罗马政府的组织是平行的。换句话说，罗马首都在罗马，罗马帝国首都在罗马，那首都罗马的大主教就无形中变成基督教整个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教皇这个名字慢慢会产生，也不是一下子接受，但慢慢就产生了。然后罗马分成很多省，每个省的省会，像亚细亚省的省会以弗所，以弗所的主教就变成总主教，就管以弗所全省众教会，那每一个城市就有一个主教，所以这个完全组织是平行的。当然有一个好处，后来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整个政府就瓦解了，然后所有的教会就完全接收，皇帝没有了，那罗马教皇还在，他就代表皇帝了，发号施令，比如说 要慈善救济，送米啊送什么的时候，哎，他一下令下面就照这样办。然后省长没有了，哎，这个总主教还在啊，然后县市长跑掉了，哎，没关系，那个县里面的主教还在，所以他的系统变成教会的系统，就代替原来的政治体系，完全做一样的事情，这样维持了几百年。所以后来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政教合一啊，什么这些事情的发展都跟这个有点关系的。所以也因此主教制在西方国家的教会有超过1600年到1800年的历史。所以你说这个教制度什么不好，不喜欢它，但不要忘记它有1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可以推到最古老的时候，在第一、二、第三世纪以后的教会都是用主教制。当然后来发展出来的长老会制，第三种的单一长老会牧师制，或者是地方教会中呢，这些都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才产生的啊。所有的第二、第三、第四这几种都是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才产生的其他的教会组织，否则在主后1500年之前，所有的基督教的教会的组织都是主教制的，包括罗马的天主教，包括希腊的东正教，甚至在波斯的那叫做内斯多流派的波斯教会，后来这些人曾经到中国传福音的都是采用主教制的啊。所以这点你要了解。第二个，长老会制，长老会制不是只有长老会用的啊，但长老会是用长老会制的，但也有其他的教派也用长老会制的。基本上这个制度是这样的哈，每个地方型的教会有牧师，也有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但是呢，一个一个地方教会之外，它有一个地区的很多地方教会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组成一个叫做 Presbytery， 好像是 Presbyterian 的那个长老那个名字。这个宗会的意思是长老团，可长老团不是一个地方教会的，是一个地区型的，可能几十个到几百个教会的组成个长老团。他组成长老团的时候的成员，不是每一个教会的长老都会成为长老团的团员的，所以一个教会可能有牧师有4个长老，可到那个所谓的宗会那个 Presbytery 的时候，可能这个教会只选出2个代表去那里。那通常的情况下，牧师常常是代表之一，加上一个或几个平行的长老，你看教会多大，教会如果小一点可能只有一个牧师去了啊。偶尔我想有的教会是没有牧师只有长老去的，可能也有，尤其那个牧师传道人如果还没有按牧的话，因为长老团的长老必须是按牧的牧师，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只有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传道，然后几个平信徒长老，他的代表就很可能是长老而不是传道人。那组成一个宗会以后，宗会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可能全国性的总会啊。那么这些层级上的这个会呢，都有某些权柄，地方教会的长老是地方教会的会友选出来的，所以他跟主教制的不同是他由下而上有一个选举权的，牧师也可能需要会众认可，但是不要忘记 中会跟总会也有一个权利是可以 override 地方教会的，就超越地方教会的。譬如说整个教会的政策，假如说啦，所以在很多长老会制的教会是，他总会如果决定说他接纳同性恋的传道人，这个政策一通过，所有地方教会必须执行，所以他可以 override。 你地方教会决定说我们白罗不可以，没有用，总会是超越你的。所以长老会制的里面跟等一下下面所说的地方教会的不同在这里，地方教会那就是地方教会有全部的权柄、人事权、章则、策略，但是长老会制不一样，它的中会、总会对下都有影响力的，甚至人事权它有一点影响力。那我所了解的，像台湾长老会的话，可能是某种程度的双向，就是说地方教会要认可，可是你要调动的时候，不是他不是把一个长老牧师撤职就撤职了，如果他觉得不适用的话，中会总会会把他调到别的教会去，所以他不会变成失业。所以在长老会制度之下的牧师是不会失业的，他只会换教会而已。那换到什么教会去呢？中会和总会有某种的影响力或者是决定权，换来说他可以把他推荐到另外一个教会，可推荐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教会也必须接纳，就是所以中会可以调动一个人，诸如此类。所以是长老会制来讲呢，有这个特征，就是他有平信徒的长老，也有教会的牧师，而通常教会的牧师是等同于长老的，就在这个观念之下。第三种单一长老通常称他为牧师制，但是通常称他为 single elder 或 single pastor。这个的制度的观念是这样，这种的教会像浸信会，一般的浸信会你去的时候会发现它的教会里面是没有长老的，通通是执事。那么浸信会为什么没有长老只有执事？那圣经中明明有长老，他长老到哪里去了？他说哦，长老牧师就是长老。而且呢，他认为一个教会这个浸信会制的意思，就我刚刚说了哈，圣经中的长老都是复数的，这因此长老会制就是坚持因为是复数的，所以每个教会必须有多数的长老，而且是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不是只有牧师而已。浸信会恰恰相反的解释是说，所谓的多数长老是一个城市的，而一个地方型的教会来讲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长老来领导的，那个长老就是牧师，所以除了牧师不容许有另外一个平信徒选出的长老，这是浸信会制的观点。所以浸信会制跟它相似的叫做会众制，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的大本营就是 Boston， 这是congregational church 这种观念的发展是从 Boston 从纽英格兰开始的，所以因此全美国 congregational church 大部分集中在纽英格兰区。那这个的观念跟浸信会是类似的，所以 congregational church 通常是没有长老，只有执事。那很明显的代表，除了小型的 congregation 的 church 以外，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Great Chapel， 还有一个是 Park Street Church， 这两个 Boston 最有名、历史最久也规模最大的两个福音派教会。这两个教会就是 congregation 的 church 的那种 model， 但是 congregation 的 church 它实际上有一个宗派的，这两个教会是独立的地方教会，所以不属于那两个宗派，制度上是一样。所以1997年以前这两个教会都没有长老的，只是1997年以后这两个教会改了，改成什么？改成第四种地方教会，可是是众长老。所以这两个教会现在开始有长老，平信徒的长老，而且多达12个。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呢？我说以前他的做法就是属于第三种单一长老，那就是牧师，所以他们所有的同工选出来都是执事。那么大部分的浸信会还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大部分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英文的 congregation 是用我们翻译成公理会，用这种方法。那么因此如果牧师是唯一的长老，那理论上长老职权应该比执事大咯，那牧师职权应该比执事大嘛。那实际上我所观察到的不一定，到底谁的权柄比较大？而且这个会众congregational church 跟 Baptist church 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除了说单一长老，然后其他都执事以外，通常在这个教这种教会的 bylaw 章则上都讲明了， 教会的最高权力单位是会友大会。所以如果有的事情要会友大会来决定的话，会友大会可以否决所有其他的，或者说最后的决定的啊。那么至于一般的决策，通常就是执事会跟牧师，那这两个当中谁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我的观察是这样，通常如果那个牧师是那个教会的创办人，执事是他选的，一般而言这个牧师说了就算啊，执事会通常扮演比较一个辅助性的帮助者的角色的。但是当这个教会发展了很久，牧师来来去换了很多人以后，一般而言在浸信会的里面，执事会对于牧师有绝对的控制权，聘也是执事会聘，解聘也是执事会解聘啊，所以倒过来理论上牧师是唯一长老，那长老应该在执事会之上，可是实际上在很多浸信会我发现不是，执事会几乎扮演某种的长老的角色了。这是我所谓的，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做执事的是 executive 或者 executioner， 这种问题的问的人背景就来自于这种 congregational 跟 baptist 背景的，因为名义上他是执事，可他觉得我已经不是做执事的工作了，我是董事会一样的。那在很多浸信会里面我所观察到的确有这个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一个问题就是说，传道人很容易变成像雇工，他聘他他可以解聘他，然后传道人变成是所有在执行事工里面的最高负责人，最高的执行者，那执行者是对董事会对 board 负责的，所以因此 board 可以对 board 做决策，那牧师是执行决策的人，他不是做决策的人，在很多教会变成这个状况哈。所以单一长老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可能发展上的弱点。那所以很有趣的是，我观察到在美国别的国家我不知道，美国我稍微多注意到一些，很多比较大规模的教会，就是说几千个人以上的，我们叫做 mega church， 超大型的教会，他们几乎都喜欢用浸信会的模式。譬如说我们最有名的 Saddleback Church， 直奔标杆的那个作者Rick Warren， 他的教会他就是 Baptist Church， 或者有的教会他不属于 Baptist， 但他自己用 Baptist 方法，为什么在 Baptist Church 那种方法的话，主任牧师他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说了就算，只有在浸信会的制度下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啊。但是我说的也有的浸信会，同样一个名称同样一个体制之下，刚好倒过来是牧师是受执事会控制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制度本身制度是这样运作的时候有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存在。那最后一种叫地方教会众长老制，这种的地方教会不一定，我所说的是指的像聚会所这种地方教会，也不一定是指的我自己出生的那种吴永长老那种台北叫做国语礼拜堂这种地方教会，就是指的 local church， 像我们教会也是属于独立的教会，在美国华人教会有三分之二是独立的没有教派的教会，都叫地方教会制。那这种地方教会就是我们上面没有宗会没有总会了，没有宗派的哈。第二个，这种教会里面有的教会啊，不是所有的教会，有的教会是有很多个平信徒长老的，那这种的体制叫做地方教会型的众长老制的。那么在这种众长老的时候，通常有的时候他会把牧师列为众长老之一啊，然后他可能是比较负责教导方面的长老。那么有的教会里面长老跟牧师都可以由会众来认可或者选出，选出跟认可是不一样的哈。选的话就一定有投票啊，而且说百分之比通过啊等等，这个叫选出来的。有的只是认可，认可的意思就是说有各种方法的认可，可以就是没有反对意见就认可了，诸如此类的。那么但是长老团有最高的权柄，这种众长老制，长老团做决策，然后很多地方教会这种方法。所以我想起我自己从信主开始加入那个教会哈，我说我们教会第一个是没有牧师这个头衔的，然后有长老，我们也有执事，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那个教会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从来没有投过票的，我们不投票的。那我们教会也选执事的，怎么选呢？某一天 聚会完报告说，我们开过同工会，那么我们今年选出的执事是下面五个人，当当当当，练完了，感谢主，五个人做执事了，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投过票，所以我来美国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作为信徒还是投票，投什么票，干嘛？因为从来没有投过票，从来也不需要投票的，所以我们以前选出执事来，他们怎么去讨论选了谁，我们不知道，但选出来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所谓的认可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这样宣布了就算了，但至少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某个程序，就是说，如果万一选出来真的有问题，有些人会去抱怨啊、抗议啊，或者这个人怎么合适啊等等，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负面的意见呢，他就通过了。那这个也是一种众长老制的其中一种方法。那大部分美国的华人教会什么教会也都有一个正式的投票过程，那也是一种方法啊。所以可以用认可，可以用选出的。好，大概有这个背景，那下一次我们再详细谈。当你提到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提到教会的章程的时候，那章程上有一些事情跟这个制度之间的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啊，你什么制度什么方法，那这个东西来讲当然就有更大的一个弹性，因为制度有这么多种，你可以选这样子或那样子，而每一种的里面实际的运作过程又有一些弹性。好，下次我们再谈教会体制的第二部分，会谈到这个教会的章程这方面。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体制，教会的一些同工。主，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照我们自己环境各方面的需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选出同工，也能够彼此配搭，让教会能够健康，能够成长，能够茁壮。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